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神，我们又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间。
感谢神，又是我们一起分享神说话的时间。
我是华恩堂的 Mark。
这位是华恩堂的 Mark 长老。
这位是 Sarah 姐妹。
我是 Sarah。
我们是同学。
我们是同学。
很长时间的深学在一起。
我们很长时间在一起学习。
我今天才知道他姓郭，
他现在才知道我也都是姓郭。
我看到刚才翻译的姐妹也愣了一下，哦，郭长老和郭姊妹，哇！
感谢神，我们都是姓郭。
感谢神，
感谢神。
所以我们知道还在农历的新年里面，
我们还在农历的新年里面。
教会里面布置的非常非常有新年的气氛，
教会的布置是很有新年的气氛，
所以也代表怀恩堂的弟兄姐妹祝宋恩堂的弟兄姐妹新年快乐，
代表怀恩堂的弟兄姊妹向众恩堂的弟兄姊妹祝福你们新年快乐。
讲到今天稍微有一点抱歉，今天我的嗓子不是特别的好，
有点抱歉，今天我的喉咙不是很好。
求神加恩加力给我，
求神加力量给我。
昨天我跟建立姐妹建立师母我说，哎呀，我今天嗓子不是特别的好，要求神保守我能够讲道，是吧？
昨天我跟 Jenny 师母说我的喉咙不是很好，就是求神保守我今天的讲道。
建立师母说，为你祷告，多喝水，吃维生素 C， 然后多休息，明天宋恩堂见。
师母就说，你多点饮水，多点休息，吃多点维他命 C， 听日我们在众恩堂见啦。
其实我是希望说，哎呀，好好休息，明天我们找别人讲道就好了。
我好希望他说，你休息多点啦，听日我们找第二个来讲道就好了。
所以我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试一下这个往下翻什么。好了，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一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通常说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福，是吗？
我们通常都很多时讲新年快乐，新年蒙福，
是吗？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可以尝试说以耶和华为乐。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尝试讲以耶和华为乐。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太多了，是吗？
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实在太多了。
有人喜欢吃啊。
有些人喜欢吃，
有人喜欢出去玩，是吗？
有些人喜欢出去旅游。
但是我们在教会，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以神为乐。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认识神的，我们知道要以神为乐。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尝试更多的亲近主，是吗？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尝试更多的来亲近主。
我们更多的侍奉他。
我们更多的来侍奉他，
在神的话语上面操练，
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操练，
我们来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好，这是我们新年的一个祝福，
这个是我们新年的一个祝福。
今天我们继续的分享主导文，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主导文。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主导文的上半的一部分，
上次我们分享主导文的上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这个下面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将来分享主祷文的下一个部分。
上次我们也分享说主祷文非常重要。
上次我们讲的是非常重要。
基本上一个是他说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将主祷文的内容说出来，不过不是在外面的形式上面，只是在内容上面要说出来。
巴赫说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将主祷文的内容来说出来，不过在外形上是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通常重复一段话的时候，往往就忘记去思考它，是吗？
通常我们重复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它是讲什么。
所以马丁路德称主祷文是圣经里面的殉道士。
马丁路德称主祷文他为圣经里面的宣教士，
因为我们这个主祷文可能是我们背诵最多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它真正的意义。
主祷文其实是我们背诵最多的经文，但是往往我们是忘记它的意义，
即使我们念上一千年，我们可能也品尝不到里面一个小小的标点的滋味。
是说即使我们念上一千年，我们都不可以体验到它里面一个标点，它里面的滋味。
所以我们很感恩今天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次思考。
好感恩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来思考。
再次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主祷文的结构和上次我们讲的内容。
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主祷文它的结构和上次讲过的内容。
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主祷文前面一个宣告。
主祷文上面是一个宣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有三愿三求。
我们是有三愿和三求。
最后一个颂赞。
最后是一个颂赞。
阿们。
Amen。
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是三愿，就是对神的，就上面的部分，对神的那部分。
上次我们讲过了，三个愿是对上的，是对神的一个愿。
所以然后我们上次大概分享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我们分享的是要顺服神。
我们讲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要去顺服神。
我们通常说主耶稣的讲道是针对于旧约的讲章。
主耶稣讲道，他是针对旧约的讲章。
主耶稣来了，不是要去修改律法，他是要成就律法。
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就律法。
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在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进入旷野，
以色列人不断地试探神，
以色列人不断地来试探神。
有一次他们求水是吗？
有一次去求水，
然后摩西实在受不了了，然后神说你带他们去磐石那里，你吩咐磐石出水。
摩西实在忍不到他们了，神就吩咐摩西带以色列人去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出水。
摩西实在是我们可以理解摩西了，他就击打磐石，磐石就出了水。
我们可以理解摩西呢，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
但因为这件事情神说因为你摩西和亚伦在神面前没有尊神为圣，所以他们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因为这样摩西呢没在以色列民之前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他得罪了神。
所以这就是一个尊名为圣的一个概念。
这个就是一个尊他的名为圣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尊名为圣的时候，其实是在操练我们顺服神的话语。
尊神的名为圣，其实是训练我们顺服神的话。
我们尊神为神的名字是圣洁的，
神的名是圣洁的，
跟我们尊不尊没有什么多少的关系。
对我们尊不尊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尊神为圣的时候，是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
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是将我们自己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在说尊你，对人的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是让求神的旨意，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不断因着顺服分别为圣。
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尊他的名为圣。
第二个是愿你的国降临。
第二个是愿你的国降临。
神的国一定要降临的。
神的国一定要降临。
但是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但我们讲话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是在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一章三节里面说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进到那地得地为业，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
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那里，神说我要赐你这个地为业，你脚掌所踏的地我都赐给你。
神的国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状态。
神的国是已然未然的状态。
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神的国已经来到了。
藉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的国已经来到。
但是神的国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去完全。
但是神的国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得以完全。
我们在这两点之间做什么呢？
我们在两点之间做什么呢？
神要祝福我们去得地为业。
神要祝福我们要得地为业。
我们就像保罗说，我奔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要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冠冕。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为神要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就为了要得的冠冕。
所以我们在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是要预备我们自己去 得地为业。
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得神的国为、地为业。
第三个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第三点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们分享说、这个世界有两个原则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
这个世界有两个原则是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
一个是、伊甸园，一个是克西马尼园，是吗？
一个是伊甸园，一个是克西马尼园。
在伊甸园里面、亚当离弃了神。
在伊甸园里面，亚当离弃了神。
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完全的顺服神，把自己、走向了十字架的道路。
在克西马尼园那里，主耶稣完全顺服神的意思，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这就是一个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一个呼求。
这个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一个呼求。
是我愿你的旨意成就。
是我愿你的旨意成就。
好，这是我们、上次简单的内容的一个回顾。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内容简单的一个回顾。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何称神为父呢？是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中保，成了天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怎样可以称天上的父为我们的父？是因为因着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天梯，我们就可以称神为父。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效法耶稣，每天过不同的生活。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每一天过不同一样的生活。
好，今天我们分享下半的部分。
今天我们来分享下一部分。
所以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叫我们不要陷入试探。
但是我们真的这样祷告吗？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祷告呢？
我想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在澳洲这个教会是吗？
我们在澳洲的一个教会。
我们的食物很充足是吗？
我们的食物都很充足，是吗？
尤其 在这个Sunny Bank 这个附近的地方，哇，你要吃什么东西很丰富。
尤其在 Sunny Bank 这个地方，你所吃什么都有。
你可以吃华人餐，你可以吃西餐、泰国餐、韩国餐，哦，你可以想吃什么都可以。
在 Sunny Bank 你可以吃华人餐、泰国餐、外国餐，想吃什么都有。
好像这个日用的饮食不是那么的迫切是吗？
好像这个日用的饮食不是那么迫切，是吗？
免我们的债。
免我们的债。
通常说这个神确实是我们要求神免我们的债。
确是我们需要神来免我们的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是吗？
圣经告诉我们听，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
那这里面为什么要加一个条件呢？
在这里怎样加一个条件呢？
而且澳洲是一个法律社会。
澳洲是一个法治的教会、社会。
法律社会。所以欠债还钱很自然是吗？
欠债还钱就很自然嘛。
为什么要我去赦免他的别人欠我的债呢？
为什么要我去赦免人家欠我的债呢？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这是和合本修订本修订版的一个翻译。
这个是和合版修、和合本修订版的这个的翻译。
和合本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和合本那里叫我们、写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但是好像耶稣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是吗？
好像耶稣在受洗之后即刻就受圣灵带去进入、这个的
进入旷野，
进入旷野来接受试探。
而且雅各书里经常提到说，你在百般的试探中总要大喜乐，要经过试探必要得生命的冠冕。
在雅各书也都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就算是百般的试炼，我们都要大喜乐。
好像这个试探并不是全是坏的事情。
好像这个试探都不是全部是坏的事。
我们看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祈求，到底祈求什么东西。
我们看主耶稣教我们如何祈求，祈求一些什么呢？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来分享。
今天我们还要用一点的时间来分享。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这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丰富，你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这种理解的能力，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圣灵要做那完美的工，要在我们在不足上面显得你的完全，让我们能够生命发生改变， 让我们更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的旨意成就在这地，成就在这教会，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向他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分享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一读这段经文啊，至少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说旷野里面玛拿。
我们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是玛拿。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
他们受奴役确实是这样，很辛苦。
他们受奴役的确是很辛苦，
但是我们说看他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的生活都还不错，
他们有韭菜吃，有肉吃，好像因为他们从旷野里面经常会说，哇、哦，那个在埃及的时候没有这个吃，有那个吃，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
其实他们都很不错，他有菜有肉啊，来到旷野就没有。
对，他们经常和神去抱怨，
他们时时向神抱怨，
水没有，
水也没有，
食物没有，
没有食物，
肉没有，
没有肉，
好辛苦，
很辛苦的。
但是这里面在出埃及十六章四到五节这样说，
出埃及记十六章四到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这个玛拿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这是什么？
玛拿在希伯来文里面去说这是什么？
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吃玛拿。
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就是吃玛拿。
每天他们说这是什么？
每天都说这是什么？
可以看到说这个他们不认识玛拿，真的是不认识玛拿。
他们真的不认识玛拿。
这不奇怪，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认识耶稣，是吗？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主耶稣。
这个一定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耶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
这些是天上降下来的，主耶稣就是从天降下来的玛拿。
而且这是每天降下来，
而且是每一天都降下来。
你不能存留的，
你是不可以存留的，
第二天就腐烂掉了，
第二天就腐烂了。
只有第六天是可以存留的，
只有在第六日那里可以存留。
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他们不可以做工，
因为第七日是安息日，他们不可以做工。哇，
真的非常奇妙，
真的很奇妙。
我可以看到这个神对在玛拿上面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
看到神在玛拿身上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
以色列人每天要早上起来去，因为那个从露水降下来就生成玛拿，他们要去早上起来去收取。
以色列一早起身就要出去收取这个玛拿，
按照家里人的分量 去得到那个分、那个、收取那个分量，就是说
按照家里的人口来收取他们所需要的分量，
要足够家里人吃，
要足够家里的人吃，
又不能多，
不可以多，
多了就烂掉了，也没有用了，
多就会烂了，没用。
对，这个供应完全是从天上来的，
他一切的供应都是从天上而来，
满足我们每天的需要，
是满足我们的需要。
所以这里面祈求说要日今日和日用的，
所以这里说是今日日用的。
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收取玛拿，
我们每一天都要出去收取玛拿，
而且还不可以多，
而且不可以多。
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操练这样的完全的依靠，也是一个节制。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操练这样的依靠，也都是一个节制。
在圣经里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财主说哎呀，我的东西好多。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财主说我的财富很多，
我的粮仓不够，我要建一个大的粮仓，这样我一辈子都不用担心了，
我的粮仓都装不下，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粮仓，使我一辈子都用完。
神怎么说呢？
神怎么说呢？
这个无知的财主啊，
无知的财主，
你以为你很富足，其实在我里面是很贫穷的。
你以为你很富有吗？你在我里面你是很贫穷。
你的生命就像风一样，转眼就没有了，明天就没有了，可能
你的生命就好像风一样，转眼就没了。
存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存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操练说 我们去完全的依靠神。
我哋喺呢世界上嚟操练，完全嘅嚟依靠神。
而且神告诉我们，他满足我们，我们要节制我们的需要。
而且神满足我哋嘅需要，我哋要节制我哋嘅需要。
那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Sorry，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看到很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节制自己，是吗？
呢啲嘅例子系好多，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嚟节制自己嘅。
所以，这段经，马丁路德对这段经文有一个特别的理解。
马丁路德对呢段经文有特别嘅理解。
当你为今日日用的饮食而祷告的时候，就是为一切能使你享受它的因素而祷告。
他说，当你为日用饮食而祷告，就是为一切能使你享受它的因素而祷告。
另一方面，也是祈求神 保守我们，阻止那些不良的因素的发生。
另外一方面，也都是求神保守我们，阻止那些不良的因素发生。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当我们求神给我们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的时候，这就包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祈求神的时候，就是希望有所有的一切。
好，你要吃这饮食，你要知道这个不能地要有出产，是吗？
需要这个饮食，第一要有出产。
我们澳洲如果有水灾有旱灾，这个粮食就会很高，我们可能有些人就没有饮食了。
澳洲有很多水灾旱灾，很多人就没有饮食。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我们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
如果你身体不好了，再好的美食你可能也没有多少的胃口，是吗？
如果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再好的美食对你也都是没有意义。
你可能还要为我们的这个政府祷告，为这个世界的和平祷告。
我们也都要为政府祷告，为这个世界和平祷告。
如果这个政府有一天不允许我们在这个聚会啊，或是有一天发生了战争，你像这世界上现在有很多的战争，是吗？那里的人可能日用的饮食是很难得的。
所以有一天如果政府不允许我们聚会，或者是发生战争的时候，日用的饮食就缺乏了。
而且我们这只是世界，我们还有很多情绪方面，我们的精神方面，就是说神要保守我们这一切，我们才能够享用我们日用的饮食。
而且我们的情绪很多的方面，神都保守我们来享受这个日用的饮食。
所以我们在求日用的饮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谦卑在神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求日用的饮食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
神。我们真的很有福气，我们在澳洲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去敬拜，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所吃的东西，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缺少了一个感恩的心。
其实我们真是好蒙福，我们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没缺乏，我们真是，但是我们缺乏的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这个祷告可能把我们拉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求神说日的饮食赐给我们。
这个祷告也都谦卑，将我们谦卑拉到神面前，去向神祈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操练完全的依靠，完全的赞美神。
我们操练完全的依靠，完全的赞美神。
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对这段经文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奥古斯丁对这段经文有这样的解释。
他认为这个祷告完整的祷告应该是在箴言里面这段说，既不要让我贫穷，也不要让我富裕。
这个祷告在箴言里面也都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既不要让我贫穷，也不要让我富足。
那箴言里面说告诉我们说求神不要让我贫穷，不要让，因为我贫穷的时候我就会就会埋怨神，是吗？我富足的时候我就会离开神。
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神。
所以我们当单单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说不要让我贫穷，不要让我富足。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就求神使我们不要贫穷，使我们不要富足。
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很好，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在这里很好，享受神所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着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既不要让我贫穷，也不要让我富足的一个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也都求神将我们放在既不贫穷又不富足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上欧洲原来是一个福音宣教的一个基地，是吗？
我们看看欧洲原来是福音宣教基地。
这个我们也知道欧洲可能叫需要重新的去被宣教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看知道欧洲是需要重新被宣教。
太富足了。
因为太富足。
富足了觉得不需要神了。
太富足到不需要神。
在我们也是一澳洲也是一样。
欧洲也是一样。
澳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美国和澳洲是一样，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美国和澳洲都很相似，都是有这个趋势。
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那里，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每天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每一天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操练我们完全的仰望神。
我们来操练完全的仰望神，
完全的依靠他，
完全的依靠他。
我们有在这个世界上面节制我们的需求。
我们在世界上也都学习节制我们的需求。
我记得在一些宣教士的见证里面，
我记得在一些宣教士的见证里面，
比如戴德生，
例如戴德生，
戴德生在英国的时候，其实英国那个时候条件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戴德生嗰阵时去英国嘅条件环境系好唔错，
但他立志要到中国去宣教。
但系佢立志要去中国嚟宣教。
他不仅要接受一些装备，
佢唔单止要接受一啲装备，
在神面前祷告，
喺神面前嚟祷告，
而且他开始操练改变自己的饮食。
佢要操练改变自己嘅饮食。
英国人可能喜欢吃牛排啊，吃一些。一些肉类的东西。
英国人是很喜欢吃牛扒或者肉类之类的东西。
我看他见证里面，他说他只每天操练只吃面包，一些简单的很简单的饮食。
但是他操练吃一些很简单的面食，
因为他知道他去的地方可能只有这些的东西。
因为他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是只有这些的东西。
中国当时是非常条件是非常差的。
中国当时那个条件是非常之差的。
但他进入到中国里面去，
但是去进入中国那里去
建立内地会，
建立了内地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先节制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认为这个世界的需要他们够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需要节制自己，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的需已经够了，
他们可以依靠神去走更远的路，
他们可以依靠神来走更远的路，
去得地为业，
去得地为业。
我们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慢慢的有些操练，
我们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慢慢有这些的操练，
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单单的仰望他，
我们单单的仰望他。
好，我们下面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大家看，我找到一幅画，大家知道这幅画是在圣经里面哪一个故事吗？
大家留意一下这幅图画在圣经里面哪一个故事呢？
这是在民数记十六章里面可拉一党叛乱的故事。
这个是发生在民数记那里所发生的一个故事。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跟大家讲一下。
可拉一党他们是利未的后裔。
可拉一党是利未的一个，
但他们不是亚伦的后裔。
他不是亚伦的后裔，
因为圣经里说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
圣经说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来做。
利未是可以服侍神的，就是在那个以色列当中被拣选出来。利未的后裔是被神所拣选出来单单的服侍神的，
利未人的后裔是被神拣选出来，是单单来服侍神的。
但是可拉一党他觉得很心里不平衡，
但是可拉一党呢，他心里不平，
他就纠集了许多的这样的利未的领袖，去到摩西和亚伦面前说，为什么你们只有你们做祭司呢？为什么神只你们是为圣的呢？他们觉得神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只有你们是这样特别的？
可拉一党呢，他就聚集了很多的人去到摩西和亚伦面前，他就说为什么你才可以服侍神，为什么你我们不是一样的吗？
简单说，后来神耶和华显现说，你们离开这些人，我把他们全都灭掉。
耶和华之后佢就显现，佢话你离开呢啲人，我将呢啲人全部都毁灭掉。
但是摩西亚伦为以色列人祷告说：你因为一人，神啊，你因为一人的犯错，就要灭掉整族的人吗？
但是摩西同亚伦在神面前来祷告，他说你因为异人来灭掉他们吗？
后来神就说，你们离开这些叛乱的人，然后这个地就裂开，把他们吞灭了。
当时神叫他离开这些人，地就裂开，将他们吞灭了。
故事还没有完，
故事未完结。
第二天这些以色列人又到摩西亚伦面前说，你们杀了以色列的百姓了。
第二天这些人又来到以色列面前，人面前，他说你杀了他百姓。
神又显现，
神又显现，
说我要把他们全都灭掉。
他说我要将他们全部灭掉。
摩西跟亚伦说，你赶紧拿着香炉到百姓当中，因为瘟疫已经起来了。
摩西跟亚伦说，
你拿着你的香炉到百姓中间，
将你带你的
拿着香炉，
将你的香炉带到百姓当中，
就是为百姓代求，
就是为百姓来代求。
那天以色列人死了14700人，
那天以色列人死了14700人。
但是因着亚伦他们站在百姓当中，神的愤怒就熄了。
因为亚伦站在以色列人当中，神的怒气就熄了。
接下来神命令摩西亚伦说，你们选12个支派，把他们的杖都拿到会幕当中，我要告诉你们我拣选了谁。
所以神同摩西同亚伦讲，佢话你要将你嘅杖攞到去
会幕当中。
会幕当中。
第二天，那个亚伦的杖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杏。
第二日，亚伦嘅杖就开咗花，结咗杏。
神拣选了亚伦，
神拣选了亚伦
来服侍他，
来服侍他。
但是神给他一个使命，
但是神给他一个使命，
说你要做祭司，担当以色列人干犯圣殿的罪，
要做他的祭司，担犯以色列人的罪。
所以祭司是被神所拣选的，
祭司是被神来拣选，
他要担当百姓在神面前的罪，
要担当百姓在神面前的罪。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就是说有中保的制度，
是刚刚讲了是有中保的制度。
祭司要 教育百姓神的律法，
祭司是要教训神的百姓神的律法，
但他要带着百姓去祈求，
但他要带着神的百姓去祈求。
所以这就在彼得后书2章9节里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祭司，尊贵的国度，是吗？
在彼得后书2章9节那里，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国度，圣洁的子民。
所以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祭司，
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祭司。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蒙神的赦免，
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蒙神的赦免。
我们的职责就是在神和人之间代求，
我们的职责就是神和人之间来代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说这个我们被神所赦免之后，我们的所承担的责任就去赦免其他的人。
我们被神所赦免了之后，我们的责任就要赦免其他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是愿意赦免我们，
神是愿意赦免我们。
但神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赐给了人，是吗？
在伊甸园里面，神将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赐给人。
但是人犯了罪之后，又亏缺了神的形象。
但是人犯罪之后，人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的目的是要恢复人在神面前的形象和样式。
神的目的是要人恢复人在神面前他的形象，
这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
这个 很重要。
因为我们想，我们有一天神的国完全来到的时候，
有一天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要只想说我们现在就这个样子进到神的国里面，
我们就不要当神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自己的样子来进入神的国，
我们是要被改变，
而是要需要被改变。
我们被神所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但是神要赐给我们新的一个像他的形象和样式。
我哋要似好似神嘅呢个形象与样式。
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呢？
神嘅形象与样式系乜嘢咧？
我可以知道神很有许多重要的属性，是吗？
我哋知道神有好多重要嘅属性。
神是爱。
神系爱。
神愿意赦免。
神愿意赦免。
所以我们可以想，我们要神这里面在创世纪12:2-3说，对，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呢度系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所讲嘅经文，需要读吗？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说祝福是吗？新年祝福。
我哋睇到新年好多嘅祝福。
我们想说，哦，神祝福我。
我哋谂神祝福我。
同时，我们也要成为祝福。
同时，我哋都要成为人嘅祝福。
祝福是一个神的属性。
祝福系神嘅一个属性。
爱是神的属性。
爱系神嘅属性。
我们被神爱。
我哋被神爱。
我们也要像神一样操练，操练像神一样去爱别人。
同样，我哋亦都要学神一样操练去爱别人。
我们被神赦免。
我哋被神赦免。
我们也要操练像神一样去赦免其他的人，
我
们也都要，
我们也都要操练好像神一样去赦免别人。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下面就不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设定很多的他的律法里面规定了这样的一个完全赦免的概念。
我们在神的律法里面看到很多赦免的概念。
我们说通常说禧年的概念。
是喜年的概念。
我们也在等待一个千禧年，是吗？
我们
也
等待一个千禧年。
我们要经历一个完全的赦免。
我们经历一个完全的赦免。
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
只有主耶稣做到。
只有主耶稣才做到。
但是主耶稣拣选我们。
但是主耶稣拣选我们。
来侍奉他。
来侍奉他。
在他的属性上面操练。
在他的属性上操练。
圣经里面很多的这样的经文，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字，
我们就不去读，
我们不读了。
所以你们看他说，我们被神饶恕，
我们被神饶恕，
我们也要去成为神的饶恕，
我们也同样，我们要成为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我们，
主怎样饶恕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饶恕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都要怎样饶恕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继续分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继续分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马丁路德说，若不是神不断的赦罪，我们早就沉沦了。
马丁路德讲，若不是神不断的赦罪，我们早就沉沦了。
我们不是因为神一次的赦罪就能够，哦，就活得像神一样。
我们不是因住神一次的赦罪，我们就可以活得像神一样。
我们每天每时可能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罪。
我们需要每一天每时时去回到神那里求神的赦罪。
有一位牧师叫施布珍，大家都比较熟悉。
有一位牧师叫施布珍，大家可能很熟悉。
他说，若不是神的保守，我在一天里面已经失脚千次了。
他说，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在一天里面我已经失脚千次了。
我们都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都认识自己，
我们表现可能还好，
我们表现得好，可能很好，
但是我们想的东西，
但是我们想的东西呢，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才知
道。所以但是我们在操练说，我愿意留在这个赦免里面，
我们来操练，我们愿意留在这个赦免里面，
我愿意接纳神赦免我，
我们愿意接纳神赦免我们。
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赦免的人。
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赦免的人。
加尔文这样说道，
加尔文这样说道，我们若在心里仍怀住对人的恨恶，或计划报复人，或期待有机会伤害他们，或我们不想澄清仇敌对我们的误会，善良地对待我们他们，并设法与他们和好，我们就是在求神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件事。
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谦卑下来。
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我们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求神赦免我们。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分享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分享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这个试探，这个大概的解释说，是用某种的方法引起对方的反应。
试探就是说用某种的方法引起对方的反应。
我们把一样的环境或是话语或是各种东西摆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
我们将一个环境或者一个话语放在对方那里。
我们要看他的反应。
我们要看他有什么反应。
我们可能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处朋友的时候，我想说，哇，他爱不爱我呢？
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说他太爱我了。
我试试他，
我试一下。
我劝大家不要这样。
我劝大家不要这样。
我们都知道，人是经不起试探的。
我讲，其实人是经不起试探的。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个不是
我
说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伟大的人物。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伟大的人物。
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大卫。
我们看到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大卫。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这些人都是，哇，都是先祖，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这些人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都是先祖，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都记载他们在经历试探的时候所跌倒。
但是圣经也都记载他们在试探当中是跌倒的。
我们称大卫，我们举个大卫是称神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是吗？
我们知道神称大卫为合我心意的人，是吗？
他被扫罗逼杀，
他被扫罗来追杀，
自己躲到旷野里面，
他走到旷野里面。
那个扫罗那是当时的王是吗？他带着军队去逼迫他。
扫罗当时是王，他带着军队来逼迫他。
至少有两次大卫接近了扫罗，可以随意的杀掉他。
最少有两次大卫是很有机会可以杀掉扫罗。
但大卫没有，他说这是神的受膏者，我等神的审判。
大卫说这个是神的受膏者，我岂敢杀他。
哇，神很喜悦他。
神很喜悦他。
他经受了试探。经受了试探。
他经受了试探。
他得到了神的称赞。
他得到了神的称赞。
一转眼他得了国之后，那个拔示巴洗澡他就看到了。
转眼之间他得国之后，别示巴冲凉的时候他就跌倒了。
他犯了极大的罪。
他就犯了几样的罪。
为他家里带了很多的祸患。
为他的家庭带来很多的破坏。
他跌倒了。
他跌倒了。
但是他愿意，但先知提醒他的时候，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
当先知提醒他的时候，他愿去认罪，愿意回到神面前祈求赦免。
所以只有耶稣经历了各种的试探，他没有犯罪。
只有耶稣经历过各样的试探之后，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去崇拜任何的人。
在世上我们不需要崇拜任何的人。
我们可以借着他们提醒我们自己。
藉着他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在希伯来书 4章15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希伯来书4章15节的话，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当都想说，哦，耶稣受洗之后在旷野经受试探。
啱啱我哋讲过，主耶稣受洗之后进入旷野接受试探。
圣经讲他经历各方面受过试探。
圣经话喺佢喺各方面经受过试探。
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
所以佢系可以体恤我哋嘅软弱。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其实是这个试探是有价值的。
神给我们的试探是有价值的。
他在把这个试探放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要是一种，我们可以说过年的时候我们收到礼物，这只是外面的一个包装而已，里面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
就是试探在我人面前的时候，其实就好像过年一个礼物放在我们面前，它有包装，其实对我们是有一个祝福。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的玛拿是吗？
刚刚我们讲过玛拿，
我看这个玛拿也是神要我们操练一个试探。
玛拿也都是神要操练我们的一个试探。
我们通常吃韭菜啊肉啊，吃了很多好的东西，突然一天只能吃玛拿。
我们时时可以吃酒啊肉啊菜啊，但是一日突然间只可以吃玛拿。
所以神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降服。
生命记那里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
什么是福气呢？
什么是福气？
和神在一起是福气。
同神在一起就是福气。
神要操练我们单单的依靠他。
神要操练我们单单依靠他。
顺服他的话语。
顺服他的话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各种这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环境放到我们面前，要试炼我们，要祝福我们。
神就藉着各样的条件环境来试炼我们，是为了是要来祝福我们。
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试探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意义的。
我们看到试探不单只是必须的，而且是有益的。
这可能提醒我们，我们在一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说神放到这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当我们在落在一个处境那里，我们从神的话语就知道究竟他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好是吗？
在教会里面非常之好、
弟兄姐妹相亲相爱，
弟兄姊妹相亲相爱。
你回到工作里面可能就不一样了，回到工作的环境里面，
回到工作的环境里面就不一样。
老板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
你的老板可能不是那么友好，
会遇到各种的情况，
有各种的情况，
但这都是神的祝福。
但是这些都是神的祝福。
神不仅要祝福我们，还要借着我们去祝福那个环境里面的人。
神不单只要祝福我们，还要藉着我们祝福那个环境里面的人。
我们怎么样度过这样的试探呢？
我们怎样来度过这样的试探呢？
神给我们应许。
神有一个应许。
对，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们可以换一个眼光，可能
我们可以换一个眼光来看。
我们通常在这个世界上说，哇，这个是神给我的祝福，给我的试验，那个是撒旦的试探。
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神给我们的祝福，另外一个就是从撒旦魔鬼来的试探。
我们把一些东西分成好的和坏的，
我们将事情分为好的和坏的。
其实我们可以读约伯记的时候可以看到，说那个撒旦啊是在试探约伯的时候，他是通过是神允许他的。
我们在约伯记那里看到，当撒旦来试探约伯的时候，他都要通过神的允许。
神是掌权的，
神是掌权，
撒旦也要服从神的旨意，
撒旦也都要服从神。
他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工具而已，
他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约伯所受的试探是经过神所允许的，
约伯所经受的苦难是神所允许的。
虽然不是出于神的心意，
虽然佢唔系出于神嘅心意，
但神让约伯经过试探之后，要加倍的祝福他。
神要约伯经过试探之后，佢可以得到加倍嘅祝福。
所以我们所经历试探的时候，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都是神所允许，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就是说。
我们所遇到的试探就好像经文所说，是我们人所能承受的。
当我们进入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
其实在那个环境那里，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使我们是可以忍受得住，
叫我们能够得到那份的祝福，
使我们可以得到祝福。
祝福是神的心意，
祝福是神的心意。
因为主耶稣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讲，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有时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很辛苦，
就像在水里面一样，那个非常的压抑，是吗？
我们是非常的压抑的，
我们靠自己不能得胜，
我们靠着自己是不可以得胜，
但我们要记着一直有一只手要准备拉我们出到困境，
但是我们要没担心，有一只手正要将我们拉出来。
什么是祝福？神的祝福呢？
什么是神的祝福呢？
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
更多的认识他。
所以神要我们经历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信靠他，
让神是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
好，所以我们看到来到最后的一部分，
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看到再回顾一下整个的结构，
我们再回顾一个这个简单的结构，
前面一个呼求，
前面一个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和神有这样一个关系，
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和神有这样的关系，
我们有三愿和三求，
我们有三愿三求，
最后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最后他们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这是一个颂赞，
这个是一个颂赞。
通常我们什么时候颂赞呢？
通常我们何时颂赞呢？
神满足了我们的呼求，
神满足了我们的呼求。
所以这个结构告诉我们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的时候，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呼求。
按照这个结构我来看，当我们祈求神答应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 sorry
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需求，
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
因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这是他的心意，
这个是他的心意。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按照神的心意祈求，神必答应。
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的时候，神必答应。
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再次操练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们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
当我们读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就看看神要祝福我们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呼求在神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了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我们可以支取他所有属天的资源。
所以当我们呼求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同埋可以支取他所有的属天的资源。
我们在这个地上过一种，
我们在地上过一种
旷野的生活，
旷野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完全是围绕那个旷野的生活状态，
是一个完全的旷野的状态。
是旷野是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再进入应许之地之中的一段过程。
旷野就是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进入应许之地中间的这一段的过程。
神在中间把律法赐给他们，
神在中间将律法赐给他们，
神要操练他们，
神要操练他们，
单单的仰望他，
单单来仰望他。
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天上赐下的玛拿，我们要依靠神的供应，
就是日用的饮食，天上的玛拿，我们依靠神的供应。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有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在神面前要有存着感恩的心，
我们在神面前要存着感恩的心，
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
免我们的债和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没有的神给我们，我们有的不好的求神拿走。
我们没有的神会赐给我们，我们有的不好的求神挪走。
我们走一条旷野之路，
我们走一条旷野之路，
我们需要能量，我们求神的日用饮食，
我们求神来赐给我们有日用的饮食。
我们要走得清洁，我们要把神重担求神拿走，
我们的重担求神拿走。
我们要说不要，我们要经历试探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诗篇九十一篇里面，那个是旷野里面，摩西说旷野的景况是非常恐怖的。
在我们经历试探的时候，就如诗篇那里讲，摩西说在旷野他的景况是很恐怖的。
不仅有敌人，有火箭，还有瘟疫，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单止有敌人，有瘟疫，有各样不好的情况。
我们要求神保护我们，
我们要求神来保护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
在世界上也都是一样。
我们不论是在澳洲，或是在台湾，或是在中国的大陆，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操练主导文所教导我们的。
无论是中国、澳洲、台湾，我们都要操练主导文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因为神应许我们说他要像这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那里讲，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在我们刚才也说了，神的国，我们在已然未然的状态。
刚刚已经讲了，神的国是已然未然的状态。
神在耶稣已经复活和耶稣再来之间操练我们。
神在耶稣复活和在再来之间来操练我们。
所以这个学期我和牧师长老我们一起在学了一门课叫生命记。
在这个学期我们和牧师长老都来学生命记。
傅彦翰老师讲的。
是傅老师教的。
我感觉我每次上课都能遇到他们这几个人。
每次上课我们都遇到大家。
他们都非常追求。
是大家都很追求。
所以在生命记第一堂课的时候，傅彦翰老师就提醒我们。
在生命记第一堂课的时候，傅老师就提醒我们。
生命记一章六节。
生命记一章六节。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耶和华在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哇，神可能给我们一个信息说，我们够了，这个日子够了。
神给我们信息告诉我们听，我们的日子够了。
神有一个够的日子。
神有一个够的日子。
神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就降世为人。
神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就降世为人。
再等另外一个够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另外神一个够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
我们在这两点之间。
我们在这两点之间。
以色列在旷野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都是这个过程。
他们的旷野，后来说十一天的路程，他们兜了三十八年。
十一日的路程，以色列人去用了三十八年的路。
所以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可以看看我们的生活。
有时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旷野。
我们在旷野。
我们在旷野兜圈子，我们还是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
我们在旷野兜圈子，我们仍然向着我们的标杆来直跑。
所以我们不要每一年我们就庆祝一个新年，庆祝一下，都好都好，但是我们要想着说我们的今年有什么不同。
不要只是庆祝新年，新年有几好，我们要看看今年我们要怎样做。
我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
就像我们看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就好像我们看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能够不断地去成长，是吗？
我们也都希望我们好像小孩子那样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这个地上是走一个天路的历程。
其实我们在路上是行着一条天路的历程。
约翰班扬写了这一本书。
是约翰班扬写的，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
相信很多人看过。
所以那个我前段时间我听那个施布真牧师，他说他看了这本书超过100遍。
施布真牧师说他看这本书超过100次。
所以我又看了一遍，
那我就再看多一次，
可以看到说哇，这是真的是可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天路客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写照。
这个真是我们基督徒天路客生命的写照。
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
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
我们会疲劳，
我们会疲劳，
我们会遇到不同环境不同的人，
我们会遇到不同的环境和人，
我们可能会软弱，
可能我们会软弱，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神一直把一些的帮助者放在我们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神一直将一些帮助者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着我们向着我们的那个标杆直跑，
帮助我们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因此听见耶稣的话，不要只进一步采不只要进一步采取合一的行动，更确切的说，只有在行动中才有适当的听见。
这里有一句话讲，因此听见耶稣的话，不只要进一步采取合宜的行动，更正确地说，只有在行动中才有适当的听见。
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生命改变，
当我们听到神的说话，我们去改变，生命改变，
也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的方式，
也都改变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方式。
愿神祝福每一位，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